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中间做父亲的站起来，让我们给你们祝贺，也给我祝贺。好，请坐。今天要从这个约拿书跟各位来分享。这个约拿是一个非常写的文字优雅，而且是剧情紧凑。那么短短的四章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花一点时间来从第一章念到第三章第三节。我事先也没有安排怎么念，我想大军可不可以上来帮个忙，帮我念一下。这样子，我有个想法，请因为他念得很清楚，请来帮个忙，请他念一句，你们念第二句，这样就有个对应啊，就不会显得很就我临时找他了，就从第一章第一节。然后一直到第三章第三节啊，它都打在上面，你就念一节，那大家回应念第二节，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好，谢谢。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下，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抽签，看看这灾难临到我们的是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抽签，抽出约拿来。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耶尔那些人竭力摇桨荡桨要把船靠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随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说，我遇见，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我说，我从前在你眼前随被 驱逐，我仍然仰望你的圣殿。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
谢谢，谢谢，谢谢大金。果然声音洪亮，练得清楚。我想这个故事你们都听过，而且假如在主日学听的话，这个故事的主角就变成那条大金鱼。你们听过那个看那个大图片，一个大金鱼把一个人吞到肚子里去，有啊。那我们今天再来看一看，你觉得这个故事里的主角，或者是就是英文说他这个几个 character，你觉得主角是谁？是谁？约拿嘛，约拿书。那这个没有错，主角是约拿。但是还有没有别的主角？除了大鱼以外，哎，我本来今天想带条大鱼来了，这样你就不会忘记，哎，看那条大鱼。但是大鱼只是一个媒介，希望从大鱼想到约拿。然后还有别的主角有没有？还有谁？还有其他的人物有没有？谁？耶和华神。还有呢？那船上还有别的人，就这么简单。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就在从这一短短的故事里看一个父亲的角色。所以假如是父亲的角色的话，就是看耶和华上帝。圣经里所有的父亲都做过错事，世界上所有的父亲都犯过一些问题，都出了问题，但是只有耶和华上帝是完全的父，慈爱的父。即使慈爱的父，他的儿女照样出问题，对不对？所以今天这是给父亲一个鼓励。我们在世界上做父亲的有一个很好的模式，就是上帝。但是即使是那样，还需要靠圣灵引导，因为还是会出问题。然后这个整个的约拿书是一个诗篇，它第一头一章的头两节是一个序曲，这序曲就把整个故事的背景通通都展现出来。这个戏曲呢主要是说什么呢？我用几个对它，我就把它简单的说，戏曲就是上神对约拿说话，约拿听见却不同意，反而逃避，就是这个三个。约华上帝说话，约拿听见却不同意，反而逃避，三个，这是个序曲。我们先从约拿是个儿，就是天父的儿子。我们今天是父亲节，我们每个父亲都是先做儿子，对不对？这有没有说错？有没有父亲没做过儿子的？不可能嘛！我们做儿子的经验影响决定我们今天怎么做父亲。Jane Dobson， 他一个女儿六岁到七岁的时候，在儿童主日学那跟他讲耶稣基督的故事，讲慈爱的天父 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来到世间，变成慈爱、公义、圣洁的神。然后说，你们小孩有没有做错事？小孩8岁、7岁就想到有做错事，要不要信这个、接受这个耶稣？那个女孩子7岁还是6岁，我不记得，就要。那老师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没听清楚？下课以后把他女儿、小孩找来说，好像 Denise， 你怎么那么快接受？他很容易，你刚刚讲那个慈爱天父就跟我爸爸很像。今天我们信主，很多人传福音信主，最大的难处就是他生长在一个不合理的家庭里，那个父亲不像父亲，母亲不像母亲，在这样的家庭里，那孩子长大信主非常困难。但是约拿不是这样，约拿在一个完美的家庭里，属灵的家庭，就是上帝。你看上帝怎么对约拿？上帝的话临到约拿，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我觉得这个话打动我。今天多少时候我们活在一个宗教的仪式里的话，我们听不到上帝的话，打开圣经看读的觉得是不过一本书而已，所以我们没有听到上帝的话。旧约有一个人叫雅各，他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一个很富有的父亲，而且以撒一生没有经过很多战乱，所以他是雅各活在一个安定敬拜上帝的环境里。但是他40岁以前打打闹闹、抢抢夺夺，从来没有听到上帝声音。你会不会奇怪，他40岁在一个敬拜上帝家，为什么没有听到上帝声音呢？因为他心中有很多很多已经确定的要做的事，就是要夺长子的名分，把父亲的产业夺回来。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什么声音听不到。他40岁以后跟他妈妈和同谋，把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夺回来以后，他哥哥下了决心要杀他，他逃在路上，在伯特利的旷野里做了一个梦，第一次听到上帝声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尤其在美国的文化里，我们会假设很多人都是认识上帝，很多人是看见上帝的作为，但是不晓得上帝的法则，更不认识上帝。所以诗篇103篇说，摩西晓得耶和华的作为，但是以色列人只看，不是，摩西晓得上帝的法则，以色列人只看见上帝的作为。我再说诗篇103篇第7节，摩西晓得耶和华的法则，晓得他的个性，但是以色列人只看见上帝。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只看见作为，所以我们看见的就是作为，所以我们能够学的就是做事，但是我们对上帝没有一个 personal 个人的关系的话，一切都白搞，好可惜啊。所以当第一个要诀就是听见上帝的声音，若是听不见上帝声音，一切都没有。我跟我父亲从小，我的父亲就是一个，我认为他是好父亲，不交女朋友，钱都拿回家，而且人家都说我父亲啊怎么怎么好，哎呀，说一大堆好事。我对我父亲呢，也是只晓得他的作为，对他没有认识。等到他退休，他住在加州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发现他是一个里面有很多恐惧，而且面临死亡害怕的一个老人。等他信主以后，他那个死亡的害怕阴影走了以后，我才认得原来我父亲是一个很率真喜欢艺术的人。他这一辈子走在石油界根本是走错行，这他也自己承认。但是若不是他信主的话，我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愤怒害怕的老人，我跟他不太认得。我只看见我父亲的作为，但是我连他的法则他的人我都不认得。 今天多少时候我就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对上帝也只是晓得他在历史上做了很多事情，但跟我没有关系。等到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办。等到我们觉得被人拒绝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今天在我们教会里，在任何一个神的教会里，最大的难题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许多许多的害怕，许多许多怕被拒绝，但是不晓得怎么办。好，但是我们再看约拿，我们通常叫他叫一个是悖逆的先知，没说错。但是你看他，上帝的话临到他，他立刻决定不合适，而且不但决定，约拿听见上帝的话，认识上帝，听见的话，这是先决条件。假如这个没有的话，下面故事没有得写的。假如他只是晓得上帝作为的话，上帝拿他一点办法没有，他也只是还是照他意思做，也没有什么悖逆不悖逆的问题。悖逆是听见了不照着做才叫悖逆。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包括我在内，我没有听见上帝话，我就打定主意，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安排，我还谈不到悖逆，我还在旷野里，还在漂流了。约拿了解神的旨意，了不了解？了解，因为他叫他去尼尼微城，他晓得这是主前第八世纪，尼尼微城是亚述国，亚述国正兴盛的时候，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仇敌，他叫他去仇敌的地方传福音。我想约拿了解神的旨意非常清楚，但是他怎么样？他运用他的自由意志说 no。 哎呀，照我们的想法的话，你说 no， 第二天那个不需要暴风雨，神既然可以兴起暴风雨，为什么当场打雷把他打死？这以利亚，以利亚在同时代北国有个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出去替神说话的时候，那些老百姓不同意，对以利亚不恭敬，他当场呼求神，天上降火就把那人烧死。上帝为什么不当场就跟他来一个警戒，你敢不听从我了，我当场就把你烧死。上帝没有。这就是我们从做父亲要学的。通常我们常人家问我，哎呀世凯，你以前你的儿子跟你怎么样，中间有很多那个 struggle 挣扎，你们意见不一样啊，甚至你觉得他错啊，你怎么可以觉得他错，你怎么不可以重重处罚他？我想我从这里学到一些功课。处罚只是一个不得已的手段，处罚从来不带来和谐。上帝，而且他还可以不同意的，不同意以后他最棒了，他是有行动派。他那个尼尼娃是往东北走，他就搭了一条船要跑到最西，是西跑到他斯。据几经学家说，这他斯就是今天西班牙，就是当时人类历史文明的最西端。他要跟神，你往东走我就往西走，这个叫悖逆到底。我常常觉得神可以用悖逆的人，神可以用顺从的人，神就是不能用那个听不见上帝声音的人。我再说一遍，我从这里看我就很警惕，上帝可以用那个悖逆的人，但是上帝没办法用跟他没有关系的人，没有关系他可以讲他也听不见。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悖逆在里面，但是问题是我们跟上帝有没有关系？若是没有关系的话，悖逆也不算什么，说实话顺从也不代表什么，不过是一个习惯而已。上帝没办法用我们。约拿逃避上帝，这是序幕。我们看第一幕，这序曲很清楚。第二幕就是上帝主权的显明，这时候你看上帝怎么样来管教这个约拿。上帝第一，上帝没有放弃他，上帝没有说扫地出门。我以前就做过这事儿，我跟我的儿子，两个儿子都试过，他我叫他，我都不记得什么事情了，都是有的是大有的是小。我不晓得这种话你们说过没有，我是二十年前说过好几次， 我就说讲到最后他问我，我跟他说要做这个，比如说我要说要学校的功课要教，他说为什么，就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你学校可以好，学校好为什么，问得很好，学校好将来可以养生，他说不一定，不需要学校好，到麦当劳打工也可以养生。那连续问五六次为什么，我就回答不出来，最后我就说只要你活在这个我们家屋檐下，我说你就做，然后他还在等，因为总有一个不然怎么办，不然你就出去，我的儿子就出去，等他真的出去以后，你说谁还开始懊悔，我那时候才十三四岁，我就前他前脚走我就后脚，我还不好意思立刻去，哎呀不行了，我就开个车去找，当然他们也去不到哪里，我就开着车跟他后面走，耶和华没有说你给我走，耶和华不但没有说你给我走，耶和华去找他，那个浪子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那个小儿子说，父亲请你把我刚得的产业给我，哇这个父亲还没死就先要钱了，父亲就给了他，他就走，父亲没有放弃他，一直在等他回来，所以我们对我们儿女第一个永远没有放弃，不只是心态上，嘴言语上从来不说放弃的话，从来不说这人不可教，你跟我走，或甚至说我不爱你，你不配做我儿女，这种话都不能说，那能说什么，有的时候不要说，有行动就好。耶和华兴起风浪，我们做爸爸没有办法兴起风浪，但是我们晓得天上的父会兴起风浪，我们的信心在乎天上的父。好，耶和华没有放，耶和华兴起风浪，你看啊，你看到这诗的形态没有，请回到第一个序，你看在第一个序列里面都是约拿约拿约拿约拿约拿约拿，这序列在这个序里这作者很清楚的要表明什么，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名字放在约拿这里，你可不可以问你认不认得上帝，你听见上帝声音没有，你是不是了解神的旨意，假如你这三个都没有的话，这本书对你没有意义的。你说我常常去聚会，我在教会里服侍很热心，上帝今天问的不是这个问题，我甚至去传道，上帝问的不是这个问题，上帝问的是思凯你认识我吗，思凯你听见我说话吗，你说我圣经每天读啊，我不是问你圣经每天读，我你听见我的话吗，然后上帝要问你同不同意啊，你说上帝说还上帝问你同不同意还可以不同意的，可以，不但是可以，约拿就是不同意嘛，上帝晓得我们里面比我们自己还清楚，在上帝里面一无隐瞒，不需要假装，明明不同意还说同意，上帝碰到这样的人就没办法，心中的苦恼不同意跟上帝倾诉，这是序言啊，都是上帝，都是约拿啊，假如没有这个的话下面没有意义的。好，第二幕，第一幕你看到没有，前两边还是耶和华，我这边叫他叫耶和华，头一幕叫他耶和华的，对犹太人来讲耶和华这个字就是那个创造沧海天地万物的主宰，而不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上帝而已，所以等到那个船上的水手问约拿说你是信奉什么神的人，他说我信奉的神是创造天地沧海 万物的主宰，哇，这不一样。所以这边特别用耶和华，这他的一直用耶和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还是只是他，只是我生病的时候他来安慰我，我需要加薪的时候他帮帮我忙，还是说我们认识上帝是创造宇宙创海天地的主宰？信仰层次都不一样。我们今天手里的服事来到他面前是特等的荣耀，可以来服事他，而不是说上帝你看我今天 do you a big favor， 我假期都为你牺牲，你还不对我好。然后你看看约拿，约拿，约拿，这个就是父子的关系了。第序幕是讲儿子对上对爸爸的认识，第一幕是讲父子的关系互动。中国人的那个教育儿女最大的缺失错误就是没有互动，以为孝顺跟教导都是单方向的，以为教训孝顺都是规条，难怪大家做得没劲儿。上有对策政策怎么样？你们都不晓得，上有政策，下有什么？就这样嘛。我们上有圣经，下有怎么样？下有我意，读了白读。我宁愿我们跟上帝老老实说，我对你讲很多不能同意。可是你看啊，约拿大风大浪起来的时候，全场人都很紧张，是不是？只有谁不紧张？约拿他不但不紧张，怎么样？英文说 He fell in deep sleep。 我很佩服他。前两天不是有大风，你们有没有家有人停电？有没有？我那天停电那天晚上，我觉得有一个打雷就打在我们家旁边，因为一闪电立刻就响，哇，响不得了，吓死我。我想打一个雷闪个电这么大我都很会响。约拿呢，他不在乎，不但不在乎，他还睡得很沉。你晓得他为什么？想想看为什么，让大家有一分钟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么大的困难里约拿一点都没有害怕？有没有想过？每一年过去两年起码在 U of M 都有中国人的儿子自杀，而都是优秀。去年是 Jeff Lu 来讲，今年是我们同工有人告诉我，都是优秀的。为什么自杀？原因不很清楚，但是起码 Jeff Lu 他是 University Fellowship 亚洲事工的负责人，他说第一原因就是他不能达到父母的要求。这些天资比较低的孩子他压力不大的，从小爸妈就把他放牛放羊养，而且在人面前从来也不会提他，他就算了。妈一天到晚把那个十项全能得很多很多书卷奖，这个奖 ABCD、没有 ABC 只能 A， 得这个 A 奖那个 A 奖那个奖的人把他捧在手上讲，等到他上大学各方英天下不是天不一定天下各方这些 Top A student 都到 Ann Arbor 的时候，他发现他只能得 C， 他唯一不能讲的就是他爸爸妈妈，人生没有路走，他还没有风浪就在这种挫折里他就会死。但是越拿着这么大风浪别人都要死了，他不害怕。你们想为什么？因为约拿知道这个风浪是神兴起，因为下面人问他说你怎么回事情啊，他就跟他们讲，哎呀你们不要紧张了，这个风浪是对我而来的。当我们在困难里，弟兄姐妹们，我们对天父有没有这样跑？虽然我逃避他，但是我晓得上帝的爱永不改。这不是我想出来的。约翰一书三章，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你记得？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他说：“爱你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什么意思？难道上帝不是那个降洪水毁灭世界的上帝吗？难道上帝不是那个亚拿尼亚撒贝拉说的一句谎言上帝就把他们击杀的人吗？难道上帝不是公义圣洁在西乃山冒烟的上帝吗？是的，没错。所以诗人大卫犯错的时候，上帝问他说，你要接受怎么样惩罚？他说，我宁愿死在上帝手里，也不愿倒在那些不信主的人手里。他晓得上帝，你今天要我死我都愿意，因为我想你爱我。我们对上帝有没有这样信心？在爱里没有惧怕。为什么那个惧怕是什么？我常常在我这两天一直想那个惧怕，那个惧怕不是那个灾难，那个惧怕是被上帝弃绝。今天在人际关系里，我们最怕的就是被拒绝。我们以为今天我得了一个病，就上帝惩罚我，那个是最不好的想法。上帝会兴起环境，但是若是我们对上帝认识的话，罗马书五章说，为人人死或有感召，为一人死少有，为上帝在我们还什么还做 A student 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不是的。上帝在我们还做他的仇敌的时候，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这是什么？你今天你对所有神的背逆不会让神吃惊，不会让神跌破眼镜。就像我的儿子问我四个为什么，问到第四个我就跌破眼镜，不但眼镜跌破，我血管都胀起来。今天我们同工中间，我们家庭关系中间，假如有人对你拒绝四次的话，我看那关系已经不存在了，我自动就把门关掉，这样的人我不要跟你来往。这叫有条件的爱。这两天读一本书， Josh McDowell 写的 How to keep your love life well， 就让你的爱情生活能够健康。他说最基本的，我们人间所有的爱都是我爱你，因为你得 A， 我爱你因为你薪水总拿回来，我爱你因为你从来不交女朋友，我爱你因为你让我得有面子，我爱你因为这个，我爱你因为那个。所以一旦我得不到 A 的时候，我想你已经不爱我。我爱你因为我一看你，哎呀，那么年轻美貌，心都化了。过了三十年，这个年轻美貌不在的时候，这爱就出问题。但是约拿晓得，上帝的爱，上帝是我爱就爱。我们常常会反省，哎呀，反省最后说我们没有爱，然后我们就说好，我们现在要努力去爱，这个白搞。一个没有水的杯子，它再反省里面还是没有水，对不对？它可以反省写十条公约，没有水就不要给人家喝，没有水就告诉人家，没有水就怎么样。其实它应该什么？没有水就加水。水从哪里来？就是我太太来嘛，太太对我不好，我心情不好，对你也不好嘛。水那个水就从教会同工来，他同工对我不好，我那是不干的，对我如此不好，我不干了。爱从上帝来，只有回到上帝面前才来，否则这个故事没有得写的。而且你看，在这里，他对同船的人有怜悯心，这个怜悯心也不是教出来了，哎，我们今天这个教会我们觉得比较冷，我们需要他有热情，好，我们贴广告要有热情，学雷锋没有用的。天天来到上帝面前，让他先爱。夫妻也是互动，一方多一点爱，那一方面就会互动。我们常说为什么每次都要我先爱我先生？为什么每次都要先爱我太太？为什么他不可以做头一步呢？ 其实问题跟头一步第二步没关系，问题是我要做什么。我就是没有上帝啊，你讲死了也没用。周明今天下午要去见周明，他才信主半年不到，我们上个月去见他，我累得要死，哇，他就讲不停，讲他信主以后怎么对很多人都有爱的感觉。我们教会很多人他只见面几次，他讲得清清楚，他对他们的负担，为他们祷告。哎呀，我说周明你来做我师生好，我很多人还没有你认得清楚。他才信主三个月，我说这个爱从哪里来的？不是我给他，信主三十年也不一定有。然后他叫人，他就行动，把我丢到海里。哇，我觉得很了不起。所以我想想也没什么，因为他晓得反正上帝跟他比谁大，他逃也逃不掉嘛。好，我们再看第三幕，时间不够。在的上约拿在鱼的，他跳到海里发现没有死，他晓得上帝又在做事。我常常想的诗篇一百零三篇那句话，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四十年，每一天神喂养他们，他都不晓得上帝是爱他们，他还要 complain。 但是只有摩西晓得，因为摩西晓得上帝的法则。只有约书亚加勒晓得，当他们说你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说，上帝你搞错了，这些人这么厉害，我们怎么可以打赢他。加勒耶稣呀，因为他看见说这些人虽然高大，但他们生活败坏，毫无信仰。我们有的是他们没有的，我们可以打死他，不是靠武力，是靠我们有了这个信仰的宝贵。你看他们进迦南以后，那个耶利哥城那个拉合那个探子，他是个妓女，他为就是因为他一个人这个战役整个转变，他不是因为他有能力，因为他相信上帝，他期盼那个公义的上帝来到，所以在这最关键的时候他放那个探子上。以斯帖在宫中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他一个弱小女子能做什么？但是在关键的条件他把他的命摆上，把王的心转过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今天传福音，你看这社会，我们凭财力，凭这个说服，我们说不过他们的。但是若是神给我们大使命的命令，传福音，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他们做主的门徒，你放心，他说我天下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你们，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去。我们今天没有准备好不准备好的事情，随时随地都要传福音。我们对这个社区，对神的使命看得比我们的事业还要重。我去上海的时候，去年碰到一个叫 Max 刘这个弟兄，八年前听到中国大陆福音开始城市有福音，他就要去传。他在教会是执事还是长老不记得，领好几个团契。他就跟上帝祷告，上帝说好，就给他开路，他就去，他自己独资，他开了一个小公司，替这个中兴公司做晶片，做 outsourcing。 但是这个生意做得好辛苦，头几年几乎都要倒了。但他说一个礼拜我这个公司上班五天，礼拜六礼拜天就在上海传福音。等到我们去年去的时候，他有三个教会，他们叫他刘牧师。哎，我说你叫他刘牧师啊？他说确定你不要听他们，他们就是这样叫我。他就像牧师一样，他三个团体加起来有上百人。他最后两年开始赚钱，他说我绝不把这个 recommend 给任何人来中国，他非常辛苦。他说若不是我清楚晓得上帝派我来，我早就不干了。上帝赐福他，因为他照着上帝旨意。我们今天教会增长传福音，不是为我这个事工，是为上帝的心意。我们可以不同意，放心好，我们可以大胆的说不同意， 上帝会自己兴起怀疑。然后在鱼肚子里，约拿就开始跟上帝祷告，他感谢上帝救他的命。你看第三幕，第三幕是父子和好。约第三、啊、不第二幕，这第我说错，第二幕，耶和华跟约拿，耶和华开头，约拿中间，
耶和华结束，
他们开始和。多美的图片！
常常在顺利的环境里，若是我们不能体会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的话，我们就会远离上帝。
多少人生病的时候去接近神，病好了就离开神；多少人找不到事的时候来求告神，找到事就远离神；多少人没有求没有钱的时候来求告，有了钱计划都写好。
人生早晚走到一天在鱼肚子里，对不对？寇世远长老，寇世远监督基督之家，他一手牵办，美国就有五六间，台湾好多间。他72岁那年得心脏病，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第一个祷告就说：父啊，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但是我今天有时间安静在这里，我所有得罪你的求你赦免，我要用这段时间跟你和好。哎，我读到那个我就感动。这个礼拜三我牧长祷告会的时候，吴牧师说的，他说他过去两年挣扎，因为底特律经济不好，教会动荡，教会写了很多目标要达到，他发现他都没达到。他最后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上帝给他几句话，上帝说：孩子，审判在我，当审判的日子谁得奖赏你不知道，你放心好。哇，他做那个见证，我坐旁边，我就说这个人听见上帝的声，不用事功论断一个人成败，不用表现论断一个人成功，用什么？什么也没有，就是问主啊，我要跟你和好。当一我上次跟各位分享约翰福音21章，当耶稣基督临死走的以前，把彼得抓来，只跟他讲一句话，不是跟他讲写一个10年作战计划，当然以后他会写，我猜。可是当年叫他写也写不出来，只问他一句话，问他什么话？还记得吗？忘记了，请说。他问他什么？你爱我吗？就这一句，没有条件的，不是说因为什么我爱你。今天上帝也问我们这个。我们应该先问上帝，我应该先问上帝，上帝你爱我吗？你看我的查经带得一塌糊涂，你看我传福音人都不信主，你看我跟我先生吵得一塌糊涂，你看我的儿子这样，你看我事业不成功。我们应该问上帝，上帝你爱我吗？你试试看，今天回家问上帝，上帝啊，我这个人我看我这个人打分数大概是就是打59.9，60还差一点，你爱我吗？约拿感谢词和好。我们第四幕，第三幕，上帝再次跟约拿说话。这个是父子同行。我们要跟上帝同工的话，不是像我们想那么简单，要经过这个过程的。我们要先听见上帝的声音，要跟他有好的关系，在这关系里我们可以跟他不同意的。然后上帝，然后再跟上帝和好。上帝绝对不是警察判官再加上那个死刑判执行者，上帝绝对不会放弃你们，不会把我们赶出去。我们有时候没有把我们的孩子太太同工赶出去，真的说出来，但是我们心门怎么样，我们心里把他赶出去。我们看得出来，会不会这两天夫妻两个人一看就晓得，你跟他讲话他青少年不一定啊，青少年不代表他拒绝你，但是一个成年人跟他讲话
嗯啊，很好吗？怎么样？很好。我是说我，我有心里对太太不高兴，我也会这样，也不晓得怎么办。有没有拒绝他？
有。
怎么办？来跟上帝讲，跟上帝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办？你试试看。或者你来教会跟我分享的话，我也会分享圣经的话，神的经验一起来分享。第二次，耶和华的话，你看这个就是耶和华，然后约拿变造的去做，这个不简单的，要经过多少的关系，多少的调整，多少的符号。我们跟上帝常常吵架，我常常说我们跟上帝最在乎的不是吵架，是我们最怕的是没有关系。最近四川大地震，大家就会有激发那个赈灾的热情，但是那个不是爱，那个只是一时的热情。你今天谁看见一个小孩掉到水里不会顺手拉他一把呢？什么叫爱？爱是在大风浪里晓得上帝的保守可以睡着，爱是怜悯对方的性命，说你可以把我丢到海里，因为上帝会保守我。爱是答应你那个三个朋友，他们说你三个朋友你不拜，我们就把他丢到火牢里。那三个朋友怎么说？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一定会保守我。他说急祸不然我也不拜你，死了我也不拜你。这叫爱。爱不是勉强出来，爱是对上帝爱的回应。我没有时间，我好多故事要讲，以后再说。我们看最后今天对我们的问题，第一个要问的，我们今天做父亲的，若是我们跟上帝没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怎么有爱？我们跟谁学？我就是学我的爸爸，一代比一代更糟，因为我们爸爸那时候的坏习惯他已经学会了，再加上我们今天社会这些坏习惯，两个加起来就更糟。你知道你的儿女的性向吗？我跟你说，你的儿女不晓得他自己的性向，恐怕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假如我们不知道儿女性向，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起码一件事情可以说，千万不要把你的主权，你觉得什么最好，强压在他头上。你五年前你还跟他说做这个 mechanical engineer 是最好的，因为底特律工作最饱。时过境迁，过了五年，你跟他讲，千万不能学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因为这个 job 将来都不见了。人又不是机器呢，怎么可以改来改去？千万第一个，不要随着今世的风俗随波逐流，这样你的儿女没有安全感。第二，夫妻关系优先，家庭安全，儿女才有安全感。今天绝对不是跟太太吵得一塌糊涂，拼命跟儿子说叫他帮助我，把拍夫妻两个不讲话，常常叫一个儿子，哎，你跟妈妈去讲，你要买车子，你去跟他讲，因为我是赞成买车，妈妈不赞成，对不对？那儿子要买车，你去跟他讲，小孩是小的，他两头不是人。你跟妻子有亲密的安全感，你的儿女的安全感建立在他的表现或者潜台词。我们儿子，我们中学就开始要求我们儿女暑假，就是高中16岁以后，要求他们暑假去找点事情做。但是我们这点，我跟太太我们同心，我们不是要他去赚什么钱，要他学会跟人家打交道。给他一点 incentive， 就是说现在开始没有零用钱，我其实以前也没有什么零用钱，所以他有需要我就给，需要就给。所以他假如他每天暑假躺着不做事的话，他真的就学会过简朴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他假如说有赚钱的恩赐的话，我会鼓励他去赚钱。我就这两天还在讲，你说我们家人都没有赚钱恩赐，觉得很可惜。只要今天机会这么好，有人赚钱恩赐，赚很多钱的话，这社会这个神的工作有这么大需要，哇，那个钱出去的时候，那个心里是高兴的。我希望你们能分享那个钱出去的高兴，看着钱出去施工起来，哇，那心里的高兴比赚还高兴。问题三，你如何管教你的儿女？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是要求他们有自律，努力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发挥天赋给的才能服侍人。当他们要去服侍人的时候，这些钱名会跟着来。当他们去追求这个的时候，可能所有都没有。我又指错了。就是假如他们照天父的旨意的话，上帝会把钱跟名给他。当他们追求这些的话，常常什么都没有。第四，你是否经历上帝的拯救恩典，用恩典对待你的儿女？第五，你是否常常祷告？在家中是祷告的领袖，以致你的儿女在困难中面。最后我念一下麦克阿瑟，他很有名的，他给儿子的祷告文，他说：主啊，我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能够坚强到认识自己的软弱。我就想，我们不是只是觉得自己很软弱很软弱， no， 我们晓得当我们承认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来依靠上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平衡。我们也不是不要坚强，我们也不是不能承认自己软弱，我们要两个一起，在上帝的恩典里就能接受软弱，否则我们不能接受软弱。软弱这个是要克服的，怎么还能接受？这个简直是纵容。能够勇敢面对恐惧，这也很好。人一定有恐惧，我们通常碰到恐惧就把它放在不要去看它。面对恐惧需要勇气，那勇气从上帝来。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我们要接受失败。胜利中保持谦虚温和，这真的不是人做得到的。然后再下一页，不至于空有幻想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真知识的基础，认识上帝才认识自己。我的祈祷，愿你引导他不求安逸舒服，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挑战，学习在暴风中挺身站立，学会怜悯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这样成功失败都是福气，因为自己失败过才会同情的失败的人。最后求你心地清洁，目标远大，指挥别人之前懂得驾驭自己。自己不能驾驭自己的脾气，不能驾驭自己的坏习惯，怎么能够成为别人呢？永远不忘记过去教训，可是呢，常常是面对面向未来。最后要求幽默，使他能够认真严肃。这个英文写得好， Always be serious but never take himself too seriously。 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有出路。我们承认我们多少时候跟你没有关系，我们只是看见你的作为，我们个人认识你太少，包括我在内。恩主，求你怜悯我，常常帮助我认识你更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